大家新年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下午因出现膀胱紧急症状而再次被送到医院。上个月，奥斯汀因连续多日向白宫同政府高级官员隐瞒他住院治疗的情况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国会好多共和党人对此提出激烈批评，甚至要求奥斯汀辞职。礼拜日，奥斯汀再度入院后，五角大楼在三个钟头内迅速发布第一份声明。声明说，奥斯汀在美东时间礼拜日下午2:20左右，被警卫人员送往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膀胱紧急症状检查。这件事已经通知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此外亦通知了白宫和国会。声明中说，目前国防部长仍保留他的办公室职能和职责，副部长已经做好准备，如有必要将承担国防部长的职能和职责。礼拜一，以色列军队在空袭的掩护下，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救出两名人质。加沙卫生官员说，这场袭击造成3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居民通过通讯软件告诉媒体知，袭击开始时很多人在睡觉。以色列飞机、坦克和船只联合发动了空袭，两座清真寺和几栋房屋被击中。以色列军方礼拜一称，在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和以色列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已经将两名人质从拉法救出，他们分别是60岁的马曼以及70岁的哈尔。这两名人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已被转移到以色列接受进一步检查。在袭击之前，以色列军方曾经要求平民离开，但没有具体的疏散计划。白宫称，拜登礼拜日已经告知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计划，确保当地约100万人的安全，不应该在拉法发动军事行动。上个礼拜六，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宣布，他这届任期在明年1月3日结束后将从国会退休，不计划寻求竞选连任。现年39岁的加拉格尔已经四次在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的选举中获胜。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并未打算让公职成为终身制。他说，选举政治从来都不应该是职业，相信我，国会绝对不是一个令人变老的地方，因此我以沉重的心情作出决定，不再寻求连任。加拉格尔目前在美国众议院分别是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路透社报道，加拉格尔过去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运作，而且加拉格尔亦是一位对中共的超级鹰派，他时时在中共问题上发表一系列立场强硬的看法。礼拜日，总统拜登为竞选连任，在短影片平台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立即招致批评。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在 TikTok 上传了第一段影片，拜登在30秒钟的影片中，以年轻人偏爱的短平快方式回答了有关谁会赢得当晚超级碗美式足球冠军赛的一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2024大选是川普还是拜登赢，拜登说不要开玩笑了，是拜登。TikTok 被怀疑受到中共控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拜登已经签署法律禁止联邦政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虽然拜登的助手说，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不会直接在 TikTok 开账号，礼拜日开通的账号将完全由竞选团队来运作，但该做法仍然受到共和党人的抨击。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在社媒平台 X 上说，乔拜登，过去这三年你做了很多蠢事，将你的数据交给中国可能是最蠢的事。拜登加入了 TikTok 平台， 伙同中国一起窥视美国人民。中国新年之际，中国山东日照市赵县泽科村发生特大枪杀案，多人死亡，现有两名凶手在逃。案发后，中共当局封锁消息，因为当地村民向大纪元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这位村民说，凶手是仅在大年三十夜晚大年初一零时，全村在度放炮仗的时候同时喐手，当日晚上杀了五家十一口人，初一早上又回来再杀了十人，现在一共有二十一人遇害，目前还有三人在抢救中。凶手使用的枪是猎枪或者是自制的枪。枪杀案发生后，凤凰网礼拜日、礼拜一两度发出相关报道，但很快被删除，有媒体转发报道亦迅速被删除。网上保存页面显示，当局称遇害者超过十人，其中一个疑犯已被控制，当地公安称此事是机密。关于凶手的身份以及死亡人数，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截至发稿时，中共当局没有发布通报，凤凰网、网易等平台而将相关文章下架。今日美国两党议员向拜登政府内阁官员提出，美国应该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药明生物进行制裁审查。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蒂以及民主党参议员皮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共同联署了一封信，信中称药明康德作为中国全球制药巨头，与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联系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此前国会已经提出立法限制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商允许药明康德等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获取美国人的基因信息，但该提案目前在参众两院处于停滞状态。四位国会议员引用了中共政府的公开文件。中国大学网站和媒体文章指出，药明康德和中共军方存在的明确军事关系，以及该公司对北京在新疆政策上的支持。该公司目前已经和辉瑞、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和美国国家实验室成为合作伙伴。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高级官员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番言论表示了谴责。川普上个礼拜六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引用了一位他没有具体指名的大国总统的话。那位总统问，如果我们不给钱而受到俄罗斯的攻击，你们会保护我们吗？而川普的回答是，不会，我不会保护你。事实上，我会鼓励他们为所欲为，你必须给钱。该发言传出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书面声明说，任何关于盟友不互相捍卫的暗示都会损害我们的安全。拜登亦声明表示，美国应该保持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对盟友的支持。不过，川普高级竞选顾问米勒解释说，川普总统要求我们的盟友付款，促使他们增加北约支出，但乔拜登就要他们利用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当你不支付国防开支时，你就不能够对发生更多战争感到惊讶。礼拜日芬兰大选结果出炉，前总理中右翼候选人司徒布在激烈的决选中获胜，成为芬兰新总统。他将在3月1号就职。芬兰位于欧盟和北约东部，和俄罗斯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选举前，司徒布表示，俄乌战争使他确信要重返芬兰政坛，为欧洲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努力作出贡献。不过投票结束后，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竞选期间有很多关于战争、国防和北约的言论，但他传达的是和平的信息。司徒布说，我们必须记住，总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芬兰促进和平。司徒布和他的对手自由派绿党候选人哈维斯托在如何应对主要外交挑战上基本达成一致，包括需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但观察家认为 司徒部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略显鹰派。礼拜一，印尼警方表示，在苏拉威西岛的中尖叶加工厂火灾的调查中，两名中国公民被列为疑犯。这宗火灾造成21人死亡，包括多名中国人。这宗事故发生在2023年12月24号，地点是位于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一家工厂。当时该工厂的冶炼炉着火发生爆炸，该工厂隶属于中国青山控股集团旗下的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当地警方发言人只透露了两名男性疑犯的初步信息，其中一人是工业园区另一家冶炼厂的熔炉监管员，暂调到事发公司工作，另一人亦受雇于园区内的另一家公司。两人被指控疏忽导致火灾，员工受伤同死亡，但警方没有详细讲明他们的具体承担的责任。印尼人力部正在对火灾进行单独调查，该部门领导人上个月表示，有明显迹象表明违反安全程序导致了火灾。11号，美国参议院通过重要程序性表决，以67票比27票赞成推动950亿美元的综合对外援助法案，包括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根据该法案，乌克兰将得到610亿美元，用以补充其降低的弹药库存、武器和其他重要需求。法案还包括对以色列的140亿美元援助，对台湾等印太地区伙伴的将近50亿美元的援助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罕见比参议员在礼拜六和礼拜日继续工作。他在晚上结束时说，我们的海外朋友正在密切关注我们在未来几日如何投票。乌克兰战事正在观看，你可以肯定普京亦在关注参议院。目前正在参议院辩论的这项法案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反对，他们希望停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坚持要求加强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的边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